樊梨花二次出世，来到九烟山，人们这个高兴啊，那就不必细说了。须眉祖吩咐全山祝贺，彩旗高挑，让周营的知道知道。哎呦，九烟山上跟过年似的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特别是石头城和山头上的军兵故意的擂鼓呐喊，让周兵知道知道我们这儿有喜事儿，把你们气死才好呢。俺家大伙儿咱不说，樊梨花来到里面，薛刚往这一跪，二次痛哭，哎，哭了个三起三落吧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最后这哭劲儿过去了，这才开始谈以往的经过。要说樊梨花最喜欢薛刚，他自己生了俩儿子，一个是薛刚，一个是薛强。现在薛刚见着了，薛强在哪儿不知道，都是身上掉下的肉啊。那么薛强哪儿去了？数载的这功夫，这人就没了。当娘的能不难过吗？现在看着薛刚，又想起老四薛强啊。但是权衡轻重，在这俩儿子当中，他还是偏向薛刚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老薛家没事那时候，薛丁山跟樊梨花常因为薛刚发生不睦，老夫妻老口角，薛丁山就看不上的薛刚，哎，樊梨花就袒护他，老认为这薛刚有出息。到现在面俩感情也是厚的，樊梨花眼睛都哭肿了，问薛刚这些年的详细经过。哎呀，薛刚把往事一宗宗一件件详细的跟母亲说，众人都听着，讲一段大伙掉一次眼泪呀。人生坎坷真是多有磨难呐、啊！这薛刚年纪并不太大，所走过的路程七灾八难悲欢离合呀，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。但是老薛家大仇未报，当薛刚谈的两次上坟，怎样铸成的铁丘坟，武则天怎么给立了一桶碑，那碑上赞的字多么可恨。薛刚最后说，我现在没别的说的，娘啊，你儿是个罪人，我就要赎罪，就因为我一个人，这一脚把大唐的江山给踢没了，踢出个周朝，我这一脚把咱们家三四百口葬送了生命，我这一脚断送了多少家功臣呢，这罪全在我身上。你儿没有别的想法，我就打算破城之日活捉武则天，灭周兴康，然后大破铁丘坟，给咱们全家报仇。这些事儿都办完了，你儿横刀自杀。我是罪人呐、啊，我没脸活到世上，我之所以活着就是为了刚才我说的那些事儿。樊梨花点点头啊，壮哉壮哉，孩子你这么做是完全对的，母亲这次来能跟你见着我也就放下心了。紧跟着几鸾江佩霞公主来见婆婆，樊梨花拉住他们的手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，问长问短，心里也是高兴啊。再看看薛娇，再拉住薛奎，简直是万语千言说不完，咱们一一的不详细说。樊梨花到山上之后三天，把一切的情况也都摸清了。庐陵王要求樊梨花说，老人家您现在是出家人，听您这一讲，老圣母有法牒，不允许您在外头多留恋，但是呢 你也不能这么匆忙的离去。我没有别的要求，您帮我们个忙。别人呢都不在话下，唯独这白骨老道，这个东西实在是难以对付。你要能把他给收拾了，乐意回山，我们不挽留。樊丽华也答应了。一想呢，师傅可没允许自己动手，但是事情在这摆着，你说就来了，哭一鼻子，大伙捣鼓捣鼓往事，一甩袖子就走了，也交代不下去。怎么说骨肉之情，儿子的事儿也是自己的事儿。薛刚想报仇，樊丽华何尝不想报仇呢？子氏受道教的约束，没有办法。到了现在，宁愿得罪师傅，也得打这一仗了。这是一件事。另外，樊丽华也有画问号的地方。对谁画问号？就这庐陵王李显，他背后问过薛刚，说你怎么保了他了呢？李显是武则天所生啊，不管怎么说，人家是亲母子啊。现在庐陵王不得地，受武则天的迫害，母子感情发生破裂。那么早早晚晚，你要打到长安，真要杀武则天，李显能不能下得了手？再假如说江山一旦定下来了，归了李显了，能不能给咱们老薛家真正报仇？为娘对这件事放心不下呀。薛刚一听啊，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。娘，您在山上出家，您不知道这细事儿。庐陵王李显和武则天截然不同，这您放心。而我一个人看错了，徐军是徐梅祖也看错了吗？徐梅祖看错了，满营众将都能看错吗？一开始都有这种顾虑，人品素长啊。通过这些年的相处，庐陵王李显那是有道的明君，人家当皇上是名正言顺。高宗皇帝宴驾以后，继承人就是中宗李显，不过座位不长，让武则天给撵下来了。他们母子是截然不同，娘您就放心吧。尽管薛刚就这么解释，樊丽华的心呢，这疙瘩也没解开。但是一看大伙对庐陵王也非常尊重，庐陵王这人确实也很好，他这个疑虑呢多少淡薄了一些。尤其来的日子也短，也不便多说。单说这一天，他们刚要准备开兵建仗，周朝那块先列了队了。这大炮响的咚哒哒哒，蓝旗官撒脚如飞跑进大厅，砰，白骨老道、驴头太子、三旗王李承业亮全队在九岩山前草地骂阵，让薛大帅赶紧出兵，说了些很难听的话，特别是那个驴头太子口出狂言，简直都没法听啊，请大帅定夺。再战，蓝旗官转身退走。这阵薛刚可不怕了，有母亲在这儿，腰板就硬起来了。他扭转回头就问娘啊，您看怎么样，是不是现在儿就传令发兵？樊丽华点点头，薛刚啊，你看着办吧，为娘跟随你们赶奔两军阵，看看这个白骨道是何许人也。儿遵命。来啊，擂鼓巨匠。一声令下如山倒，哪个大胆敢不听啊？三通鼓响，再看九岩山的英雄，一个个盔明甲亮，佩剑悬鞭，分立两相啊。樊梨花在侧坐相陪，看着儿子薛刚，心里高兴，想起自己当年来了， 我也当过元帅，也是这样分兵派过将啊。没想到薛刚这个混小子居然也能达到这个地步，当娘的能不高兴吗？就盼着早早的把周兵消灭，给老薛家报仇啊，真大开铁锹坟，那一天我不定多高兴啊。再说薛刚一看众将到齐了，把令子旗斩三斩，晃了三晃，各位将军大帅，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，我娘现在在咱们九燕山，咱们的心情都一样，非常高兴。我觉得这一次出战跟素日不同，一定能首战告捷，一战成功，欢迎诸位，人人奋勇，个个当先，为国家出力报效，早灭掉周兵，打进长安城。大帅放心，我等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大帅您就拍将吧。好，现在我传令，我们九燕山亮全队出击。啪啪啪，把令箭分配下去，分兵三路亮了全队。薛刚这一队居中，白文豹、金背二郎、秦文居左，薛奎、薛娇居右啊。卢陵王李显和军事徐梅祖完全上了马，也跟着出了石头城，点大兵五万，在九燕山前列成阵势啊。这一次确实与往日不同，当兵的也高兴，一个个舔胸叠肚，脑瓜都晃的，眼睛都倍儿亮，从心眼里往外觉着这一次是非胜不可呀。等阵势排摆完了，薛刚立马在都旗之下挺大枪往对面灌瞧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周兵跟往日也不一样，两军阵前兵如冰山，将似将海，摆了个二龙出水势，正中央正是白骨老道驴头太子三旗王李成业。看来两军对垒今天要决一胜负。薛刚看罢，催马来到军阵，用大枪一指，高声断喝：带白骨老道，你还不过来送死。咱们再说这个白骨道，现在他们也得着报告了，说樊梨花活着回来了，就到了现在他们也没信。三七王李成业把那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：不，谣言，不，没那事儿。出斩老薛家，我亲自当着监斩，验明正身那会儿，樊梨花我看见了，五花大绑啊，一个一个住个我都审他，一点讹误都没有。后来他命令开的刀，他鸟飞还得有个影子，那么大活人就没了，他怎么就能活下来呢？简直是胡扯呀。不错，那天晚上是刮了点大风，有时候刮的人眼睛睁不开，就即使那样，什么人能救得了他？难道说大罗神仙掐诀念咒把他拘走了？万无此理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九燕山打了败仗，薛刚一筹莫展，大概他们想着这么主意，打着樊梨花的旗号振作大伙的精神，也背不住弄个假樊梨花在这糊弄人，哪有樊梨花还活着的道理？但是有的人也半信半疑，看着九燕山祝贺那个样子，知道是有大事啊，所以他们也做了准备，这一次也点兵五万，亮了全队啊，究竟要看看这事儿是真的是假的。白骨老道立马拿着铁拂尘，背着丧门剑，白把囊之中带着各种暗器，他仔细往对面瞧着，没有发现樊梨花， 就见飞龙旗、飞虎旗、飞镖旗、飞豹旗、天罡旗、北斗旗，跟旗山旗海相似，在旗角之下并排站着百多员大将，一个个顶盔冠甲、罩袍束带，没有出家人，哪来的女道姑？是谣言。那位说他为什么对这个事儿这么关注？因为他害怕。要说他不怕樊梨花，那叫吹。樊梨花年轻的时候，那就是能耐。一般的人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假如他活到今天，二次学艺，那得多高的本领？但是看了半天，他放心了，就确认是谣言了。薛刚这一讨敌，白骨老道当先出马，把铁拂尘一晃，无量天尊灭大。薛刚啊，多日你不敢出兵建帐了，你想什么来的？是投降还是要决一死战？你给贫道来个痛快。薛大帅一笑，白骨老道，你是个出家人，如此贪恋红尘，妄开杀戒，胡作非为，嘿嘿，到头来你得不了好结果呀。本帅不与你多缠，你看看这是谁。说实话，薛大帅把马往旁边一拨，就见中军中响了一声炮，把白骨老道吓得一哆嗦，紧跟着就见唰啦啦，门旗往左右一分，这些大将也都闪到两旁，在后面出了一辆车，这辆车用青布围着，一个大骡子驾着辕，四名女道姑维护在左右，车子可不快，来到两军阵，戈登停住，女道姑一撩帘，樊梨花在里边稳稳当当下了车，然后把袍袖一抖，车子退归本阵。薛刚这才说话，娘啊，我把他就交给您了。退在一旁，是。薛刚一拨马也回归本队，给母亲关帝撂阵。单说白骨老道一看，他这心里就一动，觉这情况有点变化。但樊梨花从车上一下来，白骨老道的眼睛连眨么都不眨么，就盯在樊梨花的身上。他一看这个女道姑上了岁数了，两鬓斑白，头上戴着一字鱼尾道冠，鱼头冲前，鱼尾冲后，两根飘带飘洒千心，绛紫色的道袍，金线绣着边儿，腰系丝绦，非常朴素，背背宝剑，手拿拂尘。你别看上的年纪，年轻的时候是个俊俏绝顶的佳人啊，就这么大年纪，从个头、精神各方面不减当年呢。他心里就一动，难道这就是樊梨花？但是他没见过。看薛刚那个意思，看九燕山这个气势，看来这不是谣言呐。他心里正在想着，樊梨花迈步来到他的马前，无量天尊，道兄，贫道这厢棘手了。白骨老道一看人家对自己挺尊敬，赶紧从马上也跳下来了，无量天尊，对面这位你是何人？实不相瞒，我乃韩江关的人，姓樊，叫樊梨花。白骨老道倒吸了口冷气，往后噔噔噔退了几步，再啦！不但他吃惊，大周朝这些当官的全吓坏了。王怀仁、王怀义、张天佐、张天佑、武三思、武承慈、 三齐王武成业、驴头太子都在这儿，特别是三齐王李成业，不愣不愣脑袋把眼睛擦擦，仔细看，
哎呦，
真的，真是范丽华呀，我认识他。哎呀，这女人真能活呀，谁把她救走的呢？闹了半天不是谣言呐，这么一说，老薛家这非报仇不可呀。三齐王回过头来跟武三思、武承嗣这帮人耳语了半天，这帮小子也不住的唉声叹气。准知道这次樊梨花来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这个战场够打的，这就叫贼人胆虚。咱们安下他们，咱不说，单表白骨老道。听完了之后，稳了稳心神，怎么？你就是威名侯兵马大元帅樊梨花？不错，是我。哎呀，樊梨花呀，你道行不浅呐！哎，你怎么活下来的？都说你死到铁丘坟了，事到如今，大伙还说错了。我请问，这里边有什么奥妙？樊梨花一乐，哪来的奥妙？实不相瞒，我被我老师骊山圣母把我救了。我自己不会居神潜将，我也不会分身法，我能跑得了吗？你要问，就是我师父把我救的。
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。
那么樊梨花，我问你，你今天来到两军阵前，寓意何为？难道说帮着薛刚跟朝廷作对吗？樊梨花呀，你听贫道良言相劝，你是条漏网之鱼，国家的刀快没把你杀着，你就应当隐居深山，隐姓埋名，这是个便宜。怎么？你觉着时过境迁，年头隔着久远，你又冒出头来了？你还想帮着你儿子反叛朝廷，真是罪上加罪呀！另外，樊梨花，你那点能耐是过去，现在你的能耐拿不出啊！就这个战场，你还能伸上手吗？也不是贫道大言恫吓，你来了也是白搭。不过咱们都是出家人，我网开一面，樊梨花，你还是逃命去吧，少管闲事。如果贪恋此事，你可没有好结果。我这家伙这顿拍呀，樊梨花能听他的吗？听完之后，点兵带队大战白骨道。